这里提到的是一个行淫的妇人，当场被犹太人，尤其是律法师、法利赛人、文士，那就是当时对律法非常清楚，对摩西律法、对以色列人他们的律法非常清楚的这些人抓到。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他是要被用石头打死的。那么在这段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我们大家可以看，来面对耶稣。在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想要来为他们自己辩驳，或者是想要让他们的心意能够达成。但是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这个故事可以告诉我们，耶稣是了解我们的心态，是鉴察我们的心的。我们没有办法躲藏耶稣的面，所以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面的面对耶稣。那我们怎样来面对耶稣？我想这段经节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好不好？我们一起有点小啊，我不知道你们看到看不到，不过如果看得到的话，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念一次。好，我们一起。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到告他的权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石头在地上写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再犯罪了。好，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我们父神，我们感谢你，你今天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这是你的话语，愿主你亲自来开展你的话语，让你今天所要教导我们的都从你的话语里面生长出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真正看到主你今天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保守我们的心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领受你从上面恩典来的心。谢谢主，垂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小行的字，他提到这段经文在最可靠最早的圣经里面是没有这段的。也就是说，这段经文事实上是在第五世纪以后才被放在约翰福音里面，在一般的早期的希腊文文本里面是没有这段经文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看到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有些人，也许现代学者根本不认为这段经文是约翰写的，使徒约翰写的。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这段故事不是真的，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说，如果要把什么样耶稣所做的过的事都写在这个书里面，怎么样？所有书都装不下。OK， 所以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现在学者大部分认为不是使徒约翰写的，但是这段故事的确是发生过的。为什么呢？在约翰的门徒叫做帕皮亚，他在西元70年到154年，他写了五本书，他是约翰的门徒，这是约翰，这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的门徒，他在五本书里面就提到这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很早就在第二世纪就已经流传了。 OK， 虽然他没有收在约翰福音里面，但是呢，这个故事是实实在在的发生，而且是发生在耶稣的身上。还有这段故事呢，跟第七章第八章的内容是一致的。我们待会会看到第八章的故事，从丢石头开始，神要丢石头给这个行淫的妇人，后来是要丢石头到耶稣的身上，是整个故事是一致性的，我们待会会讲。第三个，它还符合整本约翰福音的使命。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说，因为神派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个故事就实实在在的把约翰福音的精神使命，把神派遣他独生子到世上来的使命完全的表现出来。所以这段故事或许不是约使徒约翰当时亲笔写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但是这段故事的确确的发生，而后来有人就把它放在这约翰福音里面，刚好整个连串整个福音。所以这段故事经文是真的吗？是真的，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记载了。今天我们要讲这段故事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耶稣是世上的光，他要曝露我们内心的罪。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诚心在他面前，我们必要经历耶稣的怜悯。虽然我们有罪，但是耶稣怜悯我们。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不再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我们领受他的恩典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面对耶稣，我们要领受新生命。所以今天希望在这三个主题里面，我们来探讨这个故事所带给我们的。第一个，面对耶稣曝露我们的罪。在第七章提到耶稣是在犹太人的祝棚节到耶路撒冷去，记不记得？那么当祝棚节第八天，耶稣站起来跟众人说，若什么有人渴了，到我这里来，他永远不再渴，从他内心要涌出活水来。后来他教训众人之后，众人就走了，所以耶稣他也走了，他是大人都回家去了，耶稣没有回家，耶稣是上橄榄山，到那里或许是祷告或者怎么样。但是因为耶稣的教导很吸引人，所以他隔天清晨又回到殿中的时候，就有众百姓来到当中来听耶稣的教训。就在当耶稣在教训众人的时候，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夫子或是拉比在教训众人的时候，在这时候他是在中间，他是坐着的，众人是围在那旁边是站着的，所以不是像现在你们是坐着的，我是站着的。我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故事，我们先了解这个状况，这个情境，然后我们就比较能够深入到底这个情境发生的过程当中。 OK， 所以他在教训百姓的时候呢，文士跟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怎么样来叫他站在当中，所以他是站在众人的什么当中，所以很靠近耶稣了，因为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他是坐的，他在中间。 OK， 所以这个场面你就知道旁边是很多人，耶稣跟那个行淫的妇人在中间。所以呢，这故事里面有哪些人？第一个当然是耶稣嘛，对不对？第二个是围绕他的旁边听他教训的众人，第三种人 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对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的传统规矩非常清楚，他们本身也自视很高，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懂得神的律法，而且他们遵守神的律法非常的仔细，非常的用心。另外一个就是行淫的妇人，他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根据摩西的律法，我们在生命记、在利未记提到，如果行淫，出现了淫乱，是有些淫乱，并不熟的淫乱，是要被石头打死的。这个妇人所行的淫乱，应该是符合要被石头打死的。OK，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有这几种人，一个是主耶稣基督，一个是众人，一个是文士、法利赛人，一个是行淫的妇人。我们看到行淫的妇人，她当然是犯罪了，对不对？她行淫嘛，她很明显的她犯罪了。所以从头到尾，这个妇人都是在怎么样很凄惨的背景之下，因为她知道她犯罪了，而且不止犯罪，她被抓了。另外一种人呢，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自视很高，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遵守所有的律法，所有的道德，对，他们就是所谓的律法的警察，一天到晚来看你有没有犯罪，你有没有怎么样，你有没有怎样。所以这种人怎么样？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一个是行淫的妇人，他的犯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呢认为自己行为非常好的，完全遵守律法的，他们怎么样来面对耶稣呢？耶稣又怎么样的来点出他们的心中到底有哪些的罪过？那么刚才提的是人心的诡诈，我们提到文士、法利赛人知道摩西的律法非常清楚，对吧？他们说这妇人是行淫的时候被拿的，摩西律法吩咐我们要怎么样用石头打死，你们觉得很奇怪。他很清楚了，这个妇人行淫被抓到，要根据律法就要怎么样被石头打死，他们还跑来问耶稣干什么？而且这个妇人行淫一定不是在圣殿里面嘛，一定是在外面嘛，还老远的把他拖来耶稣的面前。他们很清楚，就被石头打死的，跟律法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嘛，为什么还要拖到耶稣的面前？你们想过吗？圣经记载说，他们说这话乃是要试探耶稣，要干什么？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为什么呢？耶稣他在教训众人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要废除摩西的律法，他说他来是要成就摩西的律法，对吧？可是耶稣呢又跟一大批的什么罪人在一起，对不对？又跟税吏，又跟妓女，就是很贫苦的人在一起，所以他又很怜悯那些困苦的人，想要帮助他们。那么还有一个，在以色列，在犹太人那个时候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罗马帝国允许犹太人有的宗教自由，但是刑法上判人死刑这件事情上必须经过罗马法庭的审判，不是犹太人可以自己说判死就判死。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把这个行淫的妇人从圣殿外拖到圣殿内找耶稣，就是要试探耶稣，要告他去把柄。为什么？如果耶稣说放了他吧，可怜他吧，很显然耶稣怎么样，就违反了摩西的律法。 那你知道吗？犹太人是很遵守律法的，他们很熟悉律法的。你竟然今天是一个犹太人的老师，犹太人的教师，你怎么可以告诉你底下的人怎么样不遵守律法呢？那谁要跟随你？谁要跟随你呢？所以耶稣的那个popularity 就是那个就是受欢迎的爱戴的程度就会降低，对不对？因为他公然的违反律法嘛。可是耶稣如果说 OK， 用石头打死，按照律法按石头打死，那显示耶稣没有怜悯这个妇人。第一个，第二个，他违反了罗马的律法，因为犹太人没有权利来判一个人的死刑，除非要经过罗马的法庭，罗马的那个官员。所以耶稣无论怎么做都怎么样，
都错
了，对不对？无论你说要打死或是不打死，你都两边不讨好。所以你说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聪不聪明？他们聪明，可是他们自视甚高，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他们真正在意的不是要执行律法，他们真正在意的是要怎么样，要抓耶稣的把柄来告他。所以他本身好像是要执行律法，好像说的好像正义凛然，可是他的内心是隐含的，要谋害人，要陷害人。甚至于他也不 care 啊，他也不关心这个行淫的妇人未来命运怎么样，对吧？他只是要内心所想的轨迹要达成。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不仅诡诈，坏到极点，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对不对？我们昨天有一个大姐在我们的分享的时候，也想到这个人心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去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可是当为了自己利益的时候，有时候所行出来的就跟这句话一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而且坏到极处。有时候呢，我们坏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坏，你知道吗？我们自己还以为是怎么样正义凛然，我们在行神的事情。有没有这种事情？很多这种事情，我们还好像以为为神大发热心，在为神执行公义，在为神做什么做什么，事实上我们伤害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伤害了旁边的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在诗篇里面讲到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自己的错失。所以大卫在诗篇祷告里面提到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有些事情是我们隐而未现的过错，还要怎么样？还要阻止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错。有些过错我们是怎么样？是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我们就做着。有些呢，我们是任意妄为，我们知道是错的，但是我们还是做。赦免我们隐而未显的罪，阻拦我们任意妄为的罪。也不要容这个罪孽呢来辖制我们，免得犯大罪。我们知道 King David 那个大卫王的故事，对不对？大卫王怎么样去侵占人家的老婆？他本来只是怎么样，下午睡个偷懒的晚一点的午觉，对不对？起来在屋顶上这样走来走走去，就看到拔示巴在洗澡，他看到就算了，就无心看到了，就转了算了，还叫人把他带过来，还跟他同房，后来怀孕了，结果这个事迹要爆发了，怎么样？想要 cover， 想要把他掩盖，结果呢，最后面把他的拔示巴的老公也给杀掉了，谋杀掉了。从那隐而未显这种不小心犯了错，后来呢，他犯了任意妄为的罪，后来就犯了大罪，不仅抢人家老婆，还杀人家先生。这是大卫王。大卫王是怎样的人？神说他符合神心意的人，他从 从小到那个做王之前都是怎样的怎样，多么的爱神，可是他还是犯这样的罪。我们圣经并没有歌功颂德某一个人一直好到哪里，神鉴察人的心。然后我们再看看耶稣呢，在他们当中，他们就问耶稣说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你要知道这个是没有问到那个，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不住的问是什么意思？一直的问，要不要打，好像要急迫的要怎么样，要耶稣赶快给他们一个答案。耶稣只要给他们一个答案，耶稣就怎样，就落入他们陷阱，对不对？但是神总是神嘛，神早就知道你心里在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跟神搞这种游戏，我们一定输。那耶稣呢，后来就起来讲，你们中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OK， 这句话稍微我们稍微讲清楚一点，谁没有罪的。事实上这个原文本来的意思有一个意思，说谁没有跟这个行淫妇人犯同样的罪的。我没有啊。事实上耶稣的教导，我们在耶稣教导是有权柄的。耶稣教导是什么？当我们看到一个妇人怎样心里起了一念，我们就犯了奸淫了。不见得要怎么样真的去做了，只要耶稣的标准比我们想象中还高的高，不知道到哪里。他跟我们讲，只要我们看到一个妇人心里起了动了一念，我们就犯了奸淫。所以耶稣说，你们中谁没有这样的罪的，这是第一个，谁没有这样的罪的。第二个，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在律法里面，要定一个人的罪，至少要有两个见证人，因为一个人说不算，要两个人一起做见证，说的确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在审判的时候，当两个见证人，至少两个见证人说出站出来说他的确有犯这样的罪的时候，要处罚的时候，是谁先拿石头？见证人先拿石头丢那个罪人。 OK， 所以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个先拿石头就表示他是见证人，他的确当场看到，他可以证实，他可以负责说这是事实，这是真的，所以我先拿第一块石头丢下去表示负责，我说了不是假话。耶稣说 OK，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两件事，第一个，你们中间谁没有犯他同样奸淫的罪的。第二个，谁真正看到他行奸淫的罪的，你是证人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说完了，耶稣又继续怎么样，又开始写字。结果这些人听的话怎么样，听到耶稣讲的话，这中文翻译的不是很精准哦，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就离开了。比较精准是说，从老的开始，从年纪大的开始先离开，然后呢年纪小的，我们年纪比较大，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过多少事情，对，我们就自有先知之明，先走了。所以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或许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内心有哪些罪过。我们常常看到谁谁谁谁，尤其夫妻太太最容易看到谁，先生最容易看到谁，小孩，或是先生看到太太，都是一样的。我们很少一早起来先生就跟太太讲说，对不起，我错了，我昨天不应该对你怎样，很少人这样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 我们常常有些隐而未显的罪，甚至有一些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了什么过错，我们还是不知道。但是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耶稣的话语他具有权柄，他会点明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我们刚才读到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但是耶和华，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是试验人悔悟的，他知道我们。在列王记，所罗门王在向献殿的时候，在跟那个耶和华神祷告的时候，跟神祷告说怎么样，你是知道人心的，神是知道人心的，人不能知道人别人的人的心，甚至也不知道，连自己的心可能也不知道，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知道我们的心。约翰福音一章九节提到什么？耶稣是真光，真光来到这个黑暗的世上，怎么样？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要照亮一切，照亮一切，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过犯。第二个，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不仅我们的过犯被暴露出来，但是耶稣却要赐给我们怜悯。所以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经历神的怜悯。你要知道这个行淫的妇人，我们刚才讲到这行淫的妇人是什么？是站在中间，对不对？跟耶稣在中间。这个行淫的妇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所以很有可能怎么样，他根本衣衫不整， OK， 被拖到众人的面前，他已经是怎么样，很羞愧。他面对什么摩西律法的审判的时候，他是要面对死亡的，要被石头打死的，他心中的惊恐羞愧，衣衫不整，而且众人就是要 condemn， 就是要审判他。可是你知道吗？耶稣在那里一直没有讲话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一直还不住的问耶稣要该怎么样的时候，你想众人眼光会放在哪里？众人眼光就会集中在耶稣。为什么？比如说我一直问焦峰，哎，中午要不要吃饭了？要不要吃饭了？要不要吃饭了？要不要吃饭了？大家看着，哎，到底要不要吃饭了？他的眼光就看着他，就不再看这个旁边这个。所以当耶稣，别人看起来以为耶稣在那边拖延，耶稣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耶稣是在想什么什么，大家在想说耶稣到底在地上写什么字啊？好多博士论文在那边推敲耶稣在写什么字。你要知道耶稣在那边安静不讲话，让法利赛人不断的询问，不断的问的时候，使得众人的眼光都在等待耶稣的回答的时候，众人的眼光就从那行淫的妇人的身上挪到耶稣身上。一个行淫的妇人，他就不再受那一些眼光来注视他，就好像耶稣把他那一件的衣服披盖在行淫妇人的身上，让他在这个时候就能够暂时的怎么样，躲掉别人指责的眼光，别人想要批判他的眼光，也遮盖他身上一种衣衫不整的景况，因为别人的眼光就注视在耶稣身上。这是耶稣第一个怜悯。当耶稣讲说你们谁没有罪的，就先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大家都走了，对不对？只剩下两个人，一个就是耶稣，一个就是行淫的妇人。其实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谁没有犯这罪的，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其实耶稣是最有资格的，是吧？耶稣第一个没犯罪，第二，耶稣他知道人心，他早就知道，他是最有资格的。所以站在那个场上只有什么两个人，一个是罪人，一个是没罪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们都是要这样子， 我们都是要面对神，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神是那个没有罪的人，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他。但是耶稣说什么？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里展现了耶稣的怜悯，对。可是你要想想，神是公义的，哎，有罪的不定罪，就让他走了吗？那有罪，其他有罪的怎么办？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神的公义跟神的怜悯，他怎么样来在这个情况下展现出神的公义出来。你要知道，怜悯就是没有给予罪应该得的惩罚，就叫怜悯，对吧？你如果说然后到法院你超速被抓到了，法官说啊这是第一次就不罚你了，你本来是要该罚了，对不对？法官说不罚你了，这是神的怜悯，这是法官对你的怜悯，初犯者的怜悯，就是没有给予罪该得的惩罚。但是耶稣并没有说什么，耶稣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这个妇人没有罪了，对，耶稣也没有说什么这个妇人不应该用石头打死，有没有？没有。耶稣也甚至也没有为他求情了。所以怜悯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怜悯并不是说你不应该得到你该有的惩罚，怜悯也不是说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怜悯并没有把罪抹掉，只是我们该得的惩罚没有得到惩罚而已。这就是福音，神在我们身上，他赐给我们怜悯，我们该得的惩罚没有领受，但是神又是公义的，怎么样？神是怎么样？断不把有罪的看为无罪，所以既然有罪就不能看为无罪，而且罪的代价是什么？就是死。怎么样怜悯跟公义在这里可以彰显出来呢？你没想过，如果一个神总是怜悯的，那这个世上还有公义吗？犯罪都没有关系啊，都不定你的罪，你都走了，这世上还有公义吗？可是世上神又要彰显公义，那怎么办？我们大卫讲到主耶稣，他就是那个代罪羔羊。我们刚才唱了一首歌，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在以色列古时候，他们要献赎罪祭，要献把自己的罪给赎了，就要牵一只无瑕疵的羔羊，怎么样？到圣殿去献祭。那个罪人按手在羔羊上，后来那个羔羊就被杀了。我们就中文有什么代罪羔羊嘛，对不对？以色列也是一样，以色列的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习俗也是这样，律法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看到神的公义跟神的怜悯相遇在哪里？在十字架上。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神是怜悯的，也是公义的，为了赦免人的罪，可是人也必须为他自己的罪付出代价。最后面神因为爱我们，怎么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把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死，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公义跟神的怜悯就在十字架上交汇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解决了我们人的罪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在神的怜悯里面我们享受了，在神的公义的愤怒里面也被满足了？因为这个都是耶稣。那么既然我们领受了神的怜悯，我们 也应该对待我们弟兄姐妹有这种怜悯的心。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说到，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是我们属基督的人，就当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这样就完全了耶基督的律法，就是基督的爱。所以既然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就应该把这样的恩典，把这样的怜悯也彰显出来，而不是只有自己领受而已。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领受新生命。你们知道这最后一句话，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去等于是一个什么释放，对不对？好，就停在这里就好了。如果故事都停在这里，怎么样？好像没有完整。耶稣最后讲一句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原文的语气，不要再犯罪了，就是不要再做习惯性的罪，犯习惯性的罪。就是说这个行淫的妇人，或许他这不是第一次，他有习惯性，但这一次是被抓到。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法利赛人他在抓到这个当时行淫的妇人，为什么只抓到一个妇人？一个人可以自己行淫吗？他定要一个男的嘛，男的在哪里去了？男的为什么没有抓到？没想到没有？所以这个行淫的妇人可能是就是习惯性的，所以耶稣跟他讲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就不要再犯同样的罪了。可是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罪人，对不对？我们不能不犯罪，你知不知道？我们不是因为犯罪才成为罪人，而是我们是啊，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犯罪。所以今天我会犯罪，不是因为我犯了罪成为罪人，而是我本来就是罪人，所以我一定会犯罪。这是在我们信仰里面提到什么？我们的原罪，我们生下来，我们是在诗篇里面提到，我们在母腹里就犯了罪。我们从亚当夏娃被受了罪的诱惑，撒旦的诱惑之后，一人怎样犯罪了，他的后代全部都犯罪了。所以在属灵上，在灵性上，我们都是犯罪的。所以有时候看起来我们都很好，对吧？就跟这法利赛人这个文士一样，表面上他们做了很好的训练，他们也都很好，可是他们内心里面要谋害耶稣，要抓耶稣的把柄，要告他，那一种心，那种诡诈的心就在里面。即使他圣经读得再多，他圣经在手，他遵守律法遵守再好，他内心仍然是诡诈的。我不知道你们，但是我相信我自己也是这样，看起来穿着西装好像人模人样的，可是内心的诡诈有时候甚至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耶稣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可是怎么可能呢？我们是罪人，怎么可能呢？事实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就提到什么？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生命的光。所以不要再犯罪，凭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必须跟从耶稣。在哥林多后书提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必须跟从耶稣，保守我们自己在基督里，那么我们才有办法不再犯罪。要不然我们只是旧人穿新装，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我们无论穿个西装或穿个运动短裤，没有办法遮盖我们内心，我们唯有 重生，在主基督里重生，我们才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对于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这是两首诗歌，我把它合在一起。我们面对耶稣，我们领受新生命，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知道我们的心情，无论我们曾经过去怎么样，但是未来只要跟着耶稣，我们一切都会变成新的。因为这样的耶稣，他是爱我们的，他是疼我们的，这在圣经里面已经把神的爱彰显出来。问题是，朋友们，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伸出你的手，让他有机会来怎么样？来紧握你，来带着你走人生的道路。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让他有机会来跟你亲近？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相信他的话，让他的承诺能够有机会的来在你生命当彰显？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来证明他就是那一位为你而死，死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为了拯救你的主？你愿不愿意？对于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向上、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根一定要扎得深。现在是很多都在种什么瓜果之类的蔬菜，对不对？我知道你们在种的时候，你发现到那个根要扎得深，怎样？土一定要厚嘛。你如果是硬土，你没有办法扎，对不对？你要扎了深，土要厚，要有水分，要有养分，是吧？你没想到没有？我们基督徒根要扎了深，我们要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主的养分，我们要经历主耶稣。经历主耶稣的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到底有多深，主耶稣的宝血到底流多少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根里面。我们从我们去体会到我们的罪，然后从主耶稣的宝血知道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们，我们罪有多深，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体会，我们的根就越扎越深，扎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唯有自己知道我们罪有多深，我们才能够体会主耶稣对我们罪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我们根才扎得深。我们根扎得深，我们就不怕外面的风雨，我们就能够继续挺住往前走。因为主的，我们扎根在主的磐石上，我们是稳固的，这样子我们才能是结出好果子。所以愿今天的讯息跟大家分享，主耶稣的到来负了我们的罪过，让我们经历他的怜悯，也能够领受他的新生命。这一切都是在主的十字架上成就了。今天我们会有一个圣餐，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叫纪念主。我希望大家也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到主他是多么的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之罪，也让我们能够再次领受他的怜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谢谢。我们这样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请你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在这个行淫的妇人身上你所做的，也就像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一样。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自己的过错，你要让我们来领受你那无上的怜悯，你也要领受带领我们走向人生的新道路。恳求主，你真的是把这样的思想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不断的琢磨，不断的思想，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里面不断继续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一个新造的人。 谢谢主持人，叫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